大家好，今日是香港时间10月24号礼拜一，欢迎收睇新闻热点，我是黄晓翔。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中共20届一中全会之后，中共新任七常委露面，习家军掌握格局。公布结果显示，新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共24人，较往年减少一人，而原被外界猜测有望进入常委的胡春华未能入常，并且被排除出政治局，明年将会从国务院副总理的职务卸任。对于胡春华的际遇，有分析以团灭来形容团派在当今中共政坛的处境。
今年59岁的胡春华是最年轻的现任中共政治局委员，他历任共青团中央书记处第一书记、湖北省长、内蒙古区党委书记、广东省委书记等，从政资历完整。他在2012年进入中共中央政治局，至今已经有10年，外界亦都因此认为他是本届入常热门人选。在20大之前，胡春华公开向习近平效忠，表态拥护习核心，但仍然难逃出局命运。台湾风传媒指出，胡春华有副总理经历，又是四个副总理中最年轻的，但在本次落选之后已经成为弃子。胡春华是前党魁胡锦涛的重点栽培人物，一度被作为接班人来培养，被称为小胡锦涛。他曾担任中国农业大省省长、边疆区委书记等，步步历练，直到中共广东省委书记。在2012年11月18届一中全会晋升政治局委员，获得了中共最高领导层接班人的门槛。但众所周知，在中共20大闭幕会当天发生极为戏剧化的一幕，胡锦涛在选出中共中央委员后表决三个大会决议前被带离会场。对此，澳大利亚悉尼科技大学教授冯崇义猜测，胡锦涛可能是发现胡春华不在政治局名单上，先会出现这个局面。中国政治学者陈道银认为，胡春华无法留任政治局是象征改革开放的路线终结，如李克强、汪洋一样，胡春华亦需要退场。胡锦涛在20大闭幕前离场的情况，加速胡春华政治生涯的完结，这个亦都可能是新一届政治局比上一届减少一人的原因。先前被作为总理接班人培养的孙政才被捉，如今作为中共总书记接班人培养的胡春华亦都成为类似废太子的角色。
中共党魁习近平提拔新的领导班子，并暗示为中国社会制定新的经济秩序。他要求强化重新分配社会财富的计划，并宣布规范财富积累机制。华尔街的经济学家认为，习近平提供的细节非常少，他所谓的在中国社会促进公平的计划，可能会增加富人的税务负担，也可能是关于地产市场的更多调控。
恒生银行首席中国经济学家王丹认为，习近平没有谈论税收政策，亦都没有谈论中国落后的福利政策。王丹认为，20大期间习近平的发言显示，较富裕的居民与企业可能会遭到政府的额外的审视，来实现共同富裕的机制。一些机构可能会面临被迫赞助政府项目的局面。亦有专家认为，新进的政府领导班子可能非常不利于中国的经济发展。产经新闻台北支局长纸板明夫指出，习近平的新政治局常委会大部分是他年轻时的旧部，所有人都是党务干部出身，而且没有任何一个人是有过国务院工作经验。这个意味着一个外行的团队要全面应对中国经济的严峻考验。在这种情况下，要想令到经济状况获得拯救，简直是异想天开。他警告说，如果不出意外的话，明年中国经济会很差，后年会比今年更差。他建议，如果在中国有投资或者生意，需要提前做好准备。华尔街日报指出，自2020年底中共对科技企业巨头发起监管以来，中国经济正在重回国有经济主导的模式。 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的研究人员认为，习近平有意推动国有部门发展的政策外，以全球大宗商品价格上涨、大环境下滑和房地产行业的困境，亦令到民营经济发展止步不前。以坂明夫说，改革开放的红利已经逐渐被挥霍一空，现在中共政权丧失了内部改革的能力，未来只有狂踩油门，带着中国奔向贫穷、闭锁、专制的未来。
习近平在二十大打破常规的做法引发国际传媒关注。CNN 指出，在23号外界已经知道习近平核心圈子当中没有被其他派别留下任何余地。报道认为他正在为自己的终身掌权铺路。
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高级研究员陈刚表示，中共高层在清除竞争对手和提拔盟友方面的做法达到了空前高度，这个给中国带来前所未有的局面。中国进入了一个新时代，政策制定和决策的方方面面都几乎被党魁控制。加州大学圣地牙哥分校中国精英政治专家维克多森认为，今年领导层的改组结果是几十年之间从未出现的现象，权力的集中导致决策的过程中出现了不健康的状态，因为习近平前所未有地被他的支持者环绕包围。其中习近平提拔的第二号人物，现年63岁的李强成为外界关注的焦点。在经历上海封城的混乱之后，李强获得了前所未有的高升。在这个之前，李强和浙江、江苏和上海的跨国公司高管和中国商业领袖有过合作，但是他从未在北京国务院或者国务院下属部门担任过领导工作。美利坚大学国际服务学院教授张扬认为，缺乏经验意味着如果李强担任总理，他将非常依赖习近平的支持，没办法不依靠习派权威来令到国务院运转。另一个习近平的亲信，60岁的丁薛祥，之前从未成为任何一个省份的党委书记或者省长，他被比作为一个幕僚长，但是正因为这样，亲信的关系令到他获得了入常的优势，他亦都被认为是习近平最可靠的支持者之一。纽约时报指出，由于缺乏省级领导经验，丁薛祥不太可能成为合适的继任者，但是这样对于习近平，他可能是鱼与熊掌兼得的最佳人选，忠诚但不具威胁性。
英国前首相约翰逊23号宣布，他不再准备竞选英国首相。
他在23日晚间发布的公开声明中指出，我相信我完全有能力在2024年领导保守党取得胜利。今晚我亦都可以确定自己符合获得102个提名的门槛，甚至可以在明天提交提名。但是在过去的几日里头，我很遗憾地得出了结论，这个根本不是正确的做法，除非在议会中有一个意见统一的政党，否则首相是没办法有效地执政。上个星期特拉斯辞去首相职务，这个因为他主导的减税政策失去了市场与议会的支持。在10月20日，约翰逊立即宣布准备重新竞选，但最新的声明显示他没办法化解党内的矛盾。约翰逊表示，迄今为止他仍然未能够说服议会，没办法让大多数人为了国家的利益而达成妥协，这个是他不准备继续竞选的原因。在约翰逊退出之后，他的反对者英国保守党政治家苏立克成为下一任总理的竞选的领跑人。苏立克作为前财政大臣，他有明确的计划，能够解决英国面临的最严峻问题，亦能带领英国保守党走向下一届大选。
美联储官员准备在12月2号颁布加息的最新决定，到时可能会再度加息75个基点压制通胀。此外，当局还可能进一步讨论12月份的加息计划。
在9月份的政策调整后，美联储已经将利率推到 3% 到 3.25% 之间，这个意味着当局正在采取1980年代以来最激进的政策。 类似的做法旨在提高借贷成本，控制经济活动和就业市场，从而排除通胀。同时，这种做法亦都会导致美元走强，国际资金趋向于回流美国。华尔街日报指出，美联储可能会在12月中旬继续考虑加息50个基点，投资者应该做好准备。美联储亦都有机率进行比预期幅度更大的调息政策。政策的最新走向如何，都将取决于包括就业和通胀指标在内的经济数据。美国前财长萨默斯21日指出，他认为基准利率需要提到 5% 以上，才能够以经济下滑和失业率上升作为代价，换取抑制通胀的最终目的。
法新社报道证实，一名古巴飞行员已经驾驶由俄罗斯制造的单引擎螺旋桨飞机逃往美国的佛罗里达州。
迈阿密机场证实，这名飞行员在21日降落并接受美方的问话。目前这个案件已经转交美国边防警务部门审查。逃亡者本人表示，他来自古巴中部的圣斯皮里图斯省，而古巴媒体透露，这名人士曾经为国家航空服务公司工作。在当地时间21日上午7点钟，该男子接到命令，从事完成飞机消毒工作的任务，随后他准备了试飞，但是在第二次飞行任务之后，再亦都没有返回基地。法新社指出，逃亡者的母亲名为艾丽莎·帕德隆，她在脸书上发布消息说，她的儿子借工作机会非法逃离了古巴，这种做法不值得赞同，但是她仍然是我的儿子。当前古巴陷入了30年来最严重的经济危机和物资短缺，大量古巴人尝试跨海逃离这个实施共产主义的国家，而美国佛州成为古巴难民理想的地点之一。美国边防数据显示，从去年10月份到今年8月期间，有大约20万古巴人在边境被捕，远远高于上年同期的3万人。这一期的新闻报道完毕，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点赞、订阅和分享，这个亦都是对我们很大的支持。多谢收看，我们下次再见。